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AM 1150高清 FM 98.9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此新春佳节之际， Rachel 祝愿各位电波前的听众们龙年大吉，身体健康，阖家欢乐。说到身体健康啊，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所有人新年最想要实现的愿望之一，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去实现更高更远的理想。所以在2024农历新年的第一期节目，让我来带领大家关注健康话题。今晚的这期节目让我们来聚焦心血管健康问题。心肌梗塞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心血管系统疾病，它是导致心衰、猝死等危害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因素。那么心肌梗塞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哪些人或是在哪种情况下更容易发生心梗呢？平时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能够预防心梗的发生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开始今晚的访谈节目。首先让我请出做客节目的嘉宾 Virginia Mason, Franciscan Health 心脏科医师、医学博士，北美华人医师联盟前主席高磊先生。高医师您好，欢迎做客家庭生活。
好，谢谢主持人，很高兴和所有的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
高医师是我们电台以及家庭生活栏目的老朋友了，那么之前多次的做客节目为大家科普有关心血管方面以及美国医疗方面的知识。那心绞痛和心肌梗塞呀，这两个词我们平时是听得很多呀。那首先在这期节目的开头，能不能请高医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心肌梗塞和心绞痛？
好，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也是所有的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问题。然后一般我们来说统一的会说这是一个心脏病，对不对？所以最严重的心脏病就是心肌梗塞。心肌梗塞怎么解释呢？就说心脏你把它看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循环的器官，它是一个泵，对不对？它把泵的血然后到你的全身，然后再收回来再泵，所以这个循环，身体的血循环要正常的运行，就需要有一个健康的心脏。然后健康的心脏呢，它是一个泵的话，它需要自己自身需要一个血液的供应，它的血液的供应是通过冠状动脉。然后一般我们会说，简单来说它会有三根主要的冠状动脉的给你供血，一个是我们中间的叫前降支，然后左边的叫回旋支，右边的叫右状冠状动脉。那这个三根血管呢，给你供血之后呢，你的心脏可以健康的泵血，然后我们可以健康的生活。然后心肌梗塞是什么回事呢？在你的三根血管或者三根血管的分支出现完全的冠状动脉的梗阻，100%的这个血管给梗阻起来了，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叫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发生之后呢，你可以想到，因为你的血管是供应你的心肌的一个营养，如果这个血管给梗塞住了，你的心脏的肌肉不能得到营养，不能得到血液的供应，然后就会发生很多一系列的问题。
那这些具体的问题或者说心梗对人体造成的危害都有哪些呢？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说心梗呢，刚才我们解释了一下怎么会发生这个心梗。心梗就是你的血管堵住了，然后你的这个心脏的肌肉得不到血供应，然后会发生什么呢？很多时候急性的时候它会触发一个心律失常，很多时候大家会听到叫室性心动过速啊，还有一个室颤心室的一个颤动，这个时候的心脏基本上在颤动的时候它就没有一个泵血的功能，然后你就失去了一个循环，然后没有这个 血循环的话，心脏就说是你的身体和心脏会突然之间，就说是你得不到一个血供应的话，会有一个猝死。所以很多时候大家看到心肌梗塞的病人在大街上突然之间有个猝死的话，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他就会有一个生命的危险。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害。还有一个心肌梗塞的危害呢，如果你不及时治疗，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血管是给你供血的，如果不及时的把它这个血管打开，你的心脏肌肉会坏死，然后坏死之后呢，你的心脏的功能就会降低，这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心衰。所以最大的危害这是两个，一个是及时的没有治疗是一个猝死的可能，然后如果再延晚了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的话，那就会有个心衰的问题。所以心肌梗塞对人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心梗在发生之前，或者说发生心梗之前都有哪些征兆呢？我们说这个心绞痛与心肌梗塞是不是有直接的关联呢？或者换一句话来说，所有的心绞痛都是因为心梗而造成的吗？
这个是我认为主持人问了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个也是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在门诊啊病房里面看病的时候都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听到有很多名词，比方说心绞痛啊、心肌梗塞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区别，是怎么定义的？然后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心梗发生前有没有症兆。其实在我们在看病人的时候，我们询问病史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在心梗发生前或多或少身体都会给你发出一些症兆，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所以就发生一个心肌梗塞。然后这个症兆什么呢？其实就是心绞痛。这里呢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就是说心绞痛和心肌梗塞的不同和这个联系点。心绞痛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刚才我们解释过，心脏里有三根主要的血管供应它的血供，然后三根主要的血管里面如果有些血管或分支出现不是100%的梗塞，而是一个梗阻，比方说有50%梗阻了，有70%梗阻了，然后它的血运在正常的时候，就你在安静的时候可能你的血运是可以的，但是在运动的时候或者是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或者是在冬天很寒冷的时候，它的血供就说不能很好的供应到你的心脏，因为它有50%、70%或者90%的一个梗阻的现象存在。然后这个时候发生的症状我们叫心绞痛。所以心绞痛和心肌梗塞其实是有联系的，当你的这个梗阻的情况越来越发展到一个极限，像我们说的100%的梗阻了，那就是心肌梗塞。所以这个是有互联的，而且心绞痛一般都是发生在你的心肌梗塞发生之前，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症状，它的征兆，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像您说的这个心肌梗塞其实是伴随着这个心绞痛是吧，途经心脏的这个血管产生了一个堵塞的一个状况那么根据这个堵塞状况的程度来判断是不是心梗是吗？
是这样，就所以说心绞痛呢，就是说是你的阻塞的情况还不是很严重，但是呢身体和心脏已经给你一个征兆了，所以你要注意。然后心梗的时候就是100%的这个血管给堵住了，这个时候就是心梗，这是非常危急的一个病情的表现。
好的，谢谢。那么在我们延续这个问题提到这个心梗发生时还有哪些其他的症状之前呢，我想请高医师再来给大家定义一下这个心绞痛啊。那心绞痛它的这个痛感有没有什么特点？比方说我们平时可能听的比较多，说啊我的心脏有刺痛感，或者说压痛感，或者说胸闷啊不能呼吸，那么具体的来说这个心绞痛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痛感呢？
主持人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一次问答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大家一定要听好，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主要话题，就是说大家要注意什么是心绞痛。心绞痛刚才我们解释了，就是说在你的冠状动脉有一定的阻塞情况下， 心脏所产生的一种症状。这种症状呢，很多时候我们说痛，其实第一个它的症状我们不应该要痛，我们说痛的话就说让大家都有个了解，哎，你有不舒服了你就要跟医生讲。然后它的典型的一个症状是一种闷胀感，一种闷痛感，用英文叫 heaviness， 就你感觉有些东西在压在我胸口，我不能呼吸，这个就是一个心绞痛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就说它一个症状是这样。然后它还有个典型症状是什么呢？它的发生的部位是在你的心前区，心前区在哪边？就是你在胸部的胸骨正中，我们叫胸骨，胸骨的下缘，就说你的心前区，或者偏左一点，就心前区的地方发生这种闷胀感，一种 heaviness， 有种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会说大象一个脚踩在我的胸口，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心绞痛。而且这个症状的发生是伴随你的一个运动啊，或者你的心情的激动啊等等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刚才我说了，如果你有 60% 70% 的梗阻，如果在安静的时候，哎，这个血还是可以过，对不对？还可以过去。但是在你运动的时候，在你跑步啊跑了一个 mile 的时候，你心脏要加快运动，加快速度，要泵更多的血出去，但是这个时候你的因为有 60%-80% 的一个梗阻的情况，你自身的冠脉的血供会减少，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心绞痛，你的闷胀感。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刚才我们说的一个部位在哪边，在心前区，对不对？部位。第二个，你的心绞痛的一个特殊的感觉是一个闷胀感。然后第三，它的感觉是发生在你在运动的时候。然后第四，它可以被你静止下来，如果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停下来，它可以被你的静止停下来给缓解，这样的一个时间一般在10分钟到15分钟。然后我们把1、2、3、4全部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典型的心绞痛的症状。第一点，它的一个闷胀感；第二点，它的部位心前区；第三个，它是要在一个运动的状态。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会看到我们叫病人来做一个什么叫运动试验，对不对？我们看是不是可以激发你的心绞痛。第四个，你的心绞痛停下来之后，它会很快的缓解，整个过程10到15分钟。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心绞痛的症状。如果大家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一定要来看医生。为什么？这个身体已经给你征兆了，已经告诉你我有心脏有不舒服了，如果你再不看的话，它慢慢发展下去就会心肌梗塞，100%的堵住了，就是心肌梗塞。
所以说总结一下，心绞痛其实它当然是这个心肌梗塞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症状，是吧？症状表现，但是不一定说你有心绞痛就一定会马上突发这个心肌梗塞，是吗？这也是看那个血管，刚才我们提到淤堵的这个程度是怎么样的。但是呢，我相信呢，高医生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旦有这个胸闷啊、胸痛啊，或者说这个呼吸不畅呀，有任何的这个心脏或者胸部的一些不适，一定要马上就医，是这样吗？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就是说，因为怎么说法？因为我们说到这个是典型的心绞痛的一个症状，然后呢，这个是我们医生我们知道怎么来界定这个是心绞痛，但是作为一个普通大众，你了解到，哎，你的心前区或者你的胸部有不适啊，有疼痛感啊。这个时候都应该到医生那边去检查一下，到底我这个是不是心绞痛问题，是不是我的心脏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就像主持人刚才说到，哎，我这是一个刺痛的问题，是不是以我们叫胸膜炎的一个症状，会有种刺痛的感觉啊，或者是你有种痛，哎，我动一下关节，我动一下我的左上肢，是不是你因为你的关节痛或者肌肉痛，还有一些我们叫烧心感heartburn， 就是说是有些是胃部不舒服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痛，但是呢它的痛都和心绞痛是有区别的。然后医生呢会根据你的病史啊，你的体格检查，或者做一些其他的器械方面的检查，比方说我们做运动试验等等， 都可以发现你是不是有心脏毛病，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好的，那么高医师，除了胸痛以外，在这个心肌梗塞发生的时候，还有哪些其他症状呢？
胸痛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心绞痛的一种感觉，就是闷胀感啊等等，这个是我们最典型的一个症状。然后在心绞痛或者我们说心肌梗塞的时候，它也有不典型的症状的发生。很多时候我们或者说是不典型性心绞痛，大家可能会听到这样一个名词。不典型性心绞痛，就说一般会发生在哪些人群呢？比方说，就说女性、老年人或糖尿病患者等等，像这类人群呢，他会有一个不典型的心绞痛，就说不一定是刚才我们说的心绞痛啊，完全是一种闷胀感，他们会有说，哎，我会有一种或者恶心啊，或者是一种不舒服啊，很多时候他们会告诉你，哎，我会有一个放射性的痛，到这个我的颈部啊，到我的上肢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呢，这些就刚才我们说的，如果你发生一些不典型的一个症状，但是你还是在属于我们胸痛的范围之内，你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应该来看医生。
好的，谢谢高医师。心肌梗塞发生的时候好像总是那么突然，是吗？措不及防。那我们的这个心梗病人们，他们可以自救吗？
这个如果我们来说到心肌梗塞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他能不能自救，我一般说，就刚才我们已经解释掉，你这里是100%的一个血管的堵塞，如果你自救的话，很难想到你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自救，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最好的时候，你发生症状的发生了，一定要尽快的去医院。如果是心绞痛呢，我们会说可以有一些方法，你在家里面可以用舌下含服的硝酸甘油啊，可以用阿司匹林啊，这些方法都是对心绞痛一个很好的治疗。总的来说，如果你发生一个闷胀感，一个持续很长时间，超过15分钟，甚至超过30分钟，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到医院来，因为这个很可能是一个心肌梗塞。心肌梗塞的话是没有自救方法的。
是的，像高医师提到的，这个有些病人他发生这个心绞痛，可能也分不清到底是不是心肌梗塞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的。那这个时候，应该最正确的方法还是马上就医，是吧？以免耽误救治。那么我们经常会在，无论是在身边也好，或者是更多的是在这个网上呀、新闻呀这些视频上面看到，有些人发生这个心肌梗塞的时候，就突然就晕倒了、倒地了，或者说没有意识了。那假如我们遇到身边的人突发心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您是否觉得有人盗用您的身份？如果有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开立新账户、购物 或获取福利，请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您会查明下一步如何操作，制定自己的计划，帮助您挽回损失。请在东部时间上午9:00至下午5:00致电877-438-4338，电话是877-438-4338，然后按3选择您的语言，联系听取您的举报内容的口译员。是否更愿意在线举报，请转到 identitytheft.gov。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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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对，如果是你碰到在街上或者在商场，你看到一个人突然倒地，但是呢，这个我们叫一般叫一种晕厥或者叫一种猝死，这个时候你怎么来帮助大家呢？第一个，你应该以最快的时间你打急救电话，然后如果你接受过医疗的一个急救的方法的话，你可以帮助病人，比方说我们可以做心脏的按摩啊，我们叫 CPR 啊等等之类，还有就是说很多商场和场所它已经安排了一个我们叫自动的除颤器 AED， 然后你可以马上得到这个 AED 放在他病人的胸口，可以看一下到底是他一个是什么样的心率，很多时候 AED 都是自动的，它会告诉你他病人需要电击还是你要等待，然后就说你有你的知识的话可以帮助这个病人，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当时你应该马上拨打急救电话。
您提到这个 CPR 还有这个电击，那美国的这些比方说像商场呀、酒店呐、宾馆呐，有没有这样的设备？据您的观察。
对，在美国的话已经非常普遍了，特别是我们现在身处在西雅图，西雅图是美国在做心脏的按摩和急救方面是可以说是做得最好的，就是我们要为自己而作为骄傲，然后很多城市或者都是蛮好的，就说在商场、机场、很多的酒店，还有是我们的一些饭店，都有这个 AED 的存在。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 AED 都会标出来。有如果你大家有机会去机场的话，可以说看到它的 AED 都会标出来 AED， 然后一个像一个闪电的一个信号一样。然后这个 AED 是非常重要，在特别是在对于猝死病人的一个急救方面是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在网上啊等等之类的可以看一下这个方面的使用。在这里的话，因为我们是一个电台不是一个电视台，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用这个 AED。
非常好的建议。那么我们的听众们如果有时间可以到网上去做一些搜索吧，看一看这方面的视频，如果能够学到相关方面的技能的话，有可能在今后可以帮助到发生心绞痛或者说心梗的病人。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心梗的抢救黄金时间。我在网上也查了一下，所谓的这个抢救的黄金时间，就是说溶栓的这个最好的时机是心梗发生2小时内，然后呢做这个支架手术的最好时机应该是在心梗发生后的6小时内。那就这样的一个说法，高医师您认同吗？
我认为呢，谈到这个黄金时间呢，主要是想给大众一个警示，就说是你要做得越快越好。然后在我们这里，在美国，我们是不是说黄金时间呢？一般我们不这么说，我们就说争分夺秒。因为大家可以考虑到，你的血管已经100%的阻塞掉了，对不对？如果你失去一分一秒的时间，你的心脏的肌肉都是在损伤和坏死。所以我们尽量不用多少时间内，我们说尽量的争分夺秒。然后在我们的临床上可以这样讲，你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在很多年前，我们叫 door to balloon time， 就是说病人进入急诊室的门我们叫 door， 那 balloon 呢就是说是我们开这个血管的打开这个血管的时间，我们叫 door to balloon time， 就是说从进入急诊室到打开血管的时间，在很多年前我们规定90分钟你必须完成， 说你是一个急性心肌梗塞的病人，来了之后急诊室马上叫心脏科医生来会诊，马上给你开血管，我们叫冠状动脉造影，然后开血管，这个时间我们尽量控制在90分钟之内。然后在近几年我们把这个时间又放下来了，我们放到60分钟。然后现在你到我这个医院来，你到我们的美国所有的医院来，我们要求你进入急诊室的时候到开通血管60分钟。可以这么说，我们 99% 的例子，这个病例我们都达到60分钟之内。很有可能我们之后还会把这个时间更缩短，为什么？争分夺秒。然后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谈到是从病人的发病时间到打开血管90分钟，这个就要求更加高了，不是直接要求你急诊室和心脏科医生的反应，还要你的急救这个系统的一个反应，就把这个里面缩短到90分钟。所以当大家出现有心绞痛啊，或者刚才我们说的闷痛感啊，这种时候紧急的到医院来救治。
我想这个急救的这整个流程不光是依靠急诊室的这个医生或者说心脏科的专家去做这样的一个及时的抢救，也是一系列的，比方说像病人被发现，然后 ambulance 这个救护车的到达，是吧，一系列的一个急救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争分夺秒，像您说的当然是越快越好，发现的越早，救治的越早越好，是吗？
对，是非常同意这样，争分夺秒。
好的，谢谢高医师。我们谈这个心梗色变啊，都不希望自己得心梗。那么回到这个问题，哪些人真的是比较容易患心梗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会谈到，就是说是分两类吧，一类说你可以改变的，一类是你不能改变的。好，哪些是你可以改变的呢？大家非常的知道，就我们叫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三高你不控制好，这个都是直接的导致冠心病啊、心绞痛、心肌梗塞的直接原因。那这个你可以控制，然后还有可以控制什么？吸烟啊，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危害因素。还有就说是我们的饮酒也不好。然后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吸烟方面，就我曾经有几个病人都是很年轻。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是32岁一个男性，他是就说练武术的，身体很好很棒，但是他突然之间发心肌梗塞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吸烟，他一天要2到3包烟，然后呢就触发了这样一个心肌梗塞。吸烟直接可以触发一个心肌梗塞。然后我们就说到其他因素，有些因素我们不能改变，就比方说年龄啊，对不对？然后我们年龄越来越大，这个心脏问题也会增加。或者有些遗传因素，比方说你的父母的父母、父母父母等等之类的，都有心脏一个因素，它有一个基因的存在，这个基因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可以说到，就是说有很多的因素我们可以改变，我们需要去做，然后呢，这样可以预防你的心肌梗塞。
听说是这个最近的这10多20年，女性的，特别是年轻的女性的这个发生心梗的数量是有所增加，就相比之前来讲，而且呢，心梗在这个年轻人的人群当中发生率也有这个增加的趋势。您认同这样的一个现象吗？
这个现象对吧？然后我并不认为，就说在青年人或者中年人里面，这个心梗在增加。从美国的数据来看，全美国的心梗的发生率在明显的下降，是这样情况。但是可能在其他国家会有另外一个表现，因为在美国它有很多的预防措施和治疗措施做得非常好，所以很多这个大数据来说是在心肌梗塞是在下降。然后刚才主持人说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年轻人和女性是不是有一个心肌梗塞的一个情况的发生，我们也注意到这一点。这个可能和一个部分人群的他的生活习惯 有关系。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国很多地方的年轻人都有一个吸毒的问题，这个也是和心脏的疾病是有直接相关的。然后和女性方面呢，我们也经常有这方面的一种医学的临床的研究。因为女性的话，我们会发现她的忍耐力都比较好，对痛觉的忍耐力啊等等啊都会忍过去，这个其实不好。因为他很多时候，我跟刚才我们谈到，他的心绞痛会有一种不典型性，然后他又稍微忍一忍呢，就忍到最后就发展到心肌梗塞了。所以我建议我们的听众女性朋友，如果有不舒服的时候，还是要去看医生，这样会避免一些心脏的问题。
嗯，好的，谢谢高医师。那么还有就是说，有没有说在一些比较特殊的或者说常规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心梗呢？比方说是不是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像冬天更容易发生心梗呢？
这个是很好的话题。冬季呢是一个心肌梗塞的一个高发时间，为什么呢？一个是冬天它天冷，我们的血管会有一个收缩的一个表现。第二个时候呢，冬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触发的被迫去做一个很大的运动，为什么？是一个残雪的时候，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如果一下过大雪，我们都会知道我们急诊室都会出现一些心脏病人的出现。然后我有两个认识的朋友在不同的城市，都是在很多年前都是在残雪的时候发生心肌梗塞，然后出现很不好的一个结果。所以大家一个提醒就说是要注意自己身体给你发出的警告，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心绞痛的警告。然后第二点就说经常要和医生做好体检，就说三高啊等等之类啊，禁烟啊等等之类，这个都是预防心脏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自己已经提前或者说事先知道自己的心脏方面有一些问题，那么就应该去避免在这个寒冬或者说天气冷的时候出去外面运动，是这样吗？
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知道你有这个冠心病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冠状动脉里有一个小个梗阻啊等等之类的，像在天气的极端变化情况下，你应该避免到户外去运动。
那么高医师，目前治疗心梗的主要方法都有哪些呢？
当发生心梗的时候，刚才我们说过你到急诊室，然后你来急诊室之后呢，我们会马上开通我们叫绿色通道了，这个急诊室医生会马上打电话给我们心脏科医生，然后我们都有规定，在这里规定是说心脏科的医生我们都要居住在30分钟内到医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到控制，就是说60分钟之内我们要把这个血管给打通。然后急诊科医生叫心脏科医生之后，我马上会把你送到我们叫冠脉造影室，它是一个很标准的，全国或者全世界都是很标准的一个措施。然后我们给你做造影之后，发现哪根血管堵住了，100%堵住了。然后堵住之后呢，我们可以用，我们有一个气囊，然后再放支架把这个血管给打通。所以大家听到一个非常常听到的一个词叫心脏支架。心脏支架在急性心梗的时候是最好的治疗，然后马上把你打通出来，然后你的心脏就可以恢复你的功能。然后很多时候大家会听到另外一个名词叫搭桥手术，心脏搭桥。心脏搭桥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你的血管有很多条堵起来了，不是堵了一条，或者堵的是非常大的地方，就说你做支架的话效果不会很好，这样子时候我们就需要做一个开胸的心脏的搭桥手术。那搭桥手术就是说我们把身体其他地方的血管拿过来，很多时候是从你的手臂啊，从你的脚上面啊，把这血管拿过来之后，就搭桥，就通过你的主动脉，然后跨过你的梗塞的地方，然后搭桥到你的远端，你的冠状动脉的远端，这样的话给你心脏一个供血，然后你的心脏可以健康的生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两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凌威，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五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radioseattle.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好的，那我们听到这个支架也好，搭桥也好，那像这样的手术、这样的治疗，在治疗过后，病人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担心了，不会再发生心脏方面的问题呢？
不能这样讲，因为怎么说法，如果你做了支架之后，支架是一个金属支架，它会永久的留在你的体内，我们不会拿出来。但是呢，如果你不继续的去治疗，比方说刚才我们说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吸烟啊等等一些很不好的生活习惯，你没有去改变，没有去治疗，然后虽然你放了支架，但是它之后还是会慢慢梗阻起来。所以放了支架之后是有一个保障，就是说，嘿，我们把梗阻地方给扩开来了，但是你要需要治疗，需要改变生活习惯，这样的话才会预防下一次的心肌梗塞。
嗯，无论是有没有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预防是最重要的，是吧？到节目最后，那我们还是要请高医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样去预防心绞痛和心肌梗塞呢？
好，谢谢主持人问出这样一个问题，然后我会说，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重点，前面一个重点我们说到是心绞痛。然后这个重点就是说怎样来预防你的心脏病。然后在预防方面呢，我们美国心脏协会在2010年的时候已经发布了一个针对大众人群的一个医学指南，叫 Simple Life 7， 就说什么说法，就我们就翻成就说是简单生活七要素，说你做到这个七要素之后，你可以避免，就是它有一个大数据，可以避免55%以上的心脏病的发生。所以我们把这个七要素来说一下，哪七要素呢？第一个就是说你要饮食好，我们叫 on diet， 你饮食要好，对，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对不对？尽量减少一些不好的这个 fat food 啊，我们叫脂肪性食物啊等等之类的。然后这个是一个饮食方面的控制。第二个，体重的控制，对不对？刚才如果你是肥胖病人等等之类的，这样的话就会增加你的血脂，血脂的话是引起你的这个骤样硬化的一个主要因素。然后第三个要戒烟，刚才我们说到吸烟的话是非常大的危害，吸烟有百害而无一利，可以这样讲，没有任何的利益，然后它可以引起很多的疾病，包括心肌梗塞。然后第四个是一个运动，平时要增加运动，运动是对你的身体啊、心脏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然后第五个是要控制血压，我们的血压的话，正常血压是120/80啊，如果你有高血压的话，我们尽量要控制到130/80以下。然后第六个是一个控制你的血糖，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糖尿病三高里面的一个叫糖尿病，血糖控制好，不控制好的话，它会直接引起你的心脏病。第七个，我们叫控制胆固醇， 这个非常重要，我把它放在最后一点来谈，因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主要的成分就是胆固醇沉积到你的血管壁上，引起这样一个粥样硬化型的一个变化，这个所以我们叫冠心病。所以胆固醇的一个控制是非常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就这么说吧，就说你去看你的心脏科医生，你是21岁以上的话，你都要做一个胆固醇的一个检查，看看你是不是有胆固醇增高，如果有增高的话，是不是需要用药，还是需要做生活习惯方面的改变。然后这个指南呢，1234567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美国心脏协会就已经颁布了，然后现在已经十几年了。然后在2年前美国心脏协会进一步就说是更新了这个七个要素，那七个要素没有变，它现在说成了一个是 essential eight， 我怎么说八原则，就在七要素上面再加上一个心理健康，就说你要避免你的这种焦虑啊，或者一些等等心理健康问题啊等，这些都是因为这些问题也是可以加重你的心脏疾病的一个问题。所以现在的话我们要说到怎样来预防心脏疾病，就是有八个，对不对？我们再来过一遍。第一个是你要饮食要好，第二个控制体重，第三个戒烟，第四个是你的运动，第五个控制血压，第六个控制血糖，第七个控制你的胆固醇，最后一点心理要健康。好，这个八点大家做到了，基本上你可以预防你的心脏疾病。
好的，谢谢。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心梗也好，或者其他的心血管疾病，很多朋友可能听到我们的广播之后当然是有很多的帮助，但是如果他们要去查询相关的视频，像您说的如果有视频有图像，可能能够更加清晰的去看到一个更全面的一知识的分享，是不是可以请高医师为我们提供一些信息来源呢？
这个会有很多的一些好的方面，大家现在我们在一些 YouTube 上啊，会有一些很好的讲座方面啊，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如果是大家是在华人群众，会有在微信的一些平台啊，都会一些文章。我平时呢也会写一些科普文章，那我用的公众号叫蒂亚诊疗意见，大家在微信上都可以查到，我写了很多关于这个心绞痛啊、心肌梗塞啊，或者是这个健康方面、心脏健康，特别是心脏健康方面的一些科普，我有很多文章在上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感谢高医师今晚来就心绞痛和心肌梗塞这个话题提供了非常详细的解释和建议。那么就像在节目中高医师反复强调的，心血管系统疾病重在预防。那我们说上医治未病，相信在我们医师们的苦口婆心之下，我们对自身以及对身边家人和朋友的健康状况都会有更多的关注和了解。那么建立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情绪稳定，戒烟戒酒等措施都是维持心血管健康的重要因素。那么在节目的最后， Rachel 再一次的祝愿电波前的您拥有一个健康平安愉悦的新年。那高医师有没有新年祝福也要送给大家呢？
好，谢谢主持人。我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在新的一年里面龙年吉祥，万事如意，特别一点是身体健康。我可以在街上和商店里面见到你们，我不希望在医院里面见到你们。
好，非常好，非常好的祝福。好，谢谢高医师。好的，感谢您收听今晚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